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31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尽管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北京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遭到中共当局打压的事件保持沉默，但是有些学者公开表态反对中共当局整肃他，这些声音也受到中共当局的压制。中国有关当局封锁支持许章润的声音。根据中国新闻界名人高瑜的说法，清华大学教授郭玉华告诉朋友们，张一和许章润和他的名字都被封禁，微信上只要出现全名就根本发不出去，中间加杠都不行。2018年7月，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在日本发表《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批评中国当政者，称2017年以来中国政治与社会倒退，提出警惕集权回归，制止个人崇拜，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实施官员财产公示的阳光法案，以及平反六四等8项建议。美国副总统彭斯说，中国对宗教的迫害愈演愈烈。彭斯副总统星期六在对宗教界领袖发表的讲话中说，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从1999年以来每年都被美国国务院列为进行宗教迫害的国家。中国政府大规模关押少数民族维吾尔族人，严厉打压西藏人和其他有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人权团体说，中国当局在所谓的在教育营中关押了多达10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中国称这些人是在职业教育中心接受培训。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不久前发布的年度报告指出，2018年中国政教关系出现的最大变化是政治挂帅统领宗教，让国歌进教堂，把毛泽东和习近平的画像挂在教会讲台两旁，将原属国务院的国家宗教事务局并入中共中央统战部，显示北京当局毫不掩饰共产党对宗教的管控。日本媒体报道说，4艘中国海警船星期六上午先后驶入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周围水域，航行了将近2个小时。日本媒体报道说，其中一艘中国海警船上装有类似机关炮的装备。日本巡逻船向中国船只发出了要求驶离日本领海的警告。中国的公务船上一次驶入尖阁诸岛周边水域是3月19日。2019年农历新年之后，中国海军舰艇2019年第一次驶入尖阁诸岛附近有主权争议的水域。美国政府的调查记录显示，冒充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的电话欺诈案件，仅在1年多就导致4000万美元的受害损失，而大部分受害者是亚裔，很多人是中国学生和访问学者。美国联邦调查局互联网犯罪投诉中心3月28日发布警报说，该中心从2017年12月到2019年2月总共接到350多起投诉，受害人都是说接到说中国话人接到说中国话的人打来的电话或发来的短信，声称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的官员或者是一家物流公司的代表，理由是一个包裹放在中国大使馆，让接电话的人前往领取。电话显示往往是中国使馆或领事馆的正确号码，让受害者放心。然后他们的欺诈就开始，然后诈骗人套取被诈骗者的个人隐私信息。美国停止向中美洲3个国家提供援助，理由是这些国家向美国输送了大量非法移民。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2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特朗普摆脱通俄门，对华贸易战是否更显强势，全国示威，俄罗斯为何反中情绪大爆发。参加今天我们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先生。欢迎三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美中关系。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这两天正在北京与中方举行第八轮贸易谈判。根据最新的报道，中国可能在云计算和保护知识产权等领域做出重大的让步。此前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报告在万人期待中终于出台，消除了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头顶笼罩的通俄阴影，让其团队扬眉吐气。分析人士认为，接下来特朗普将更专注于他当年的竞选承诺，加大力度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公平贸易，包括中国在内。那么特朗普总统摆脱通俄门是否增加了他应对中国，尤其是在贸易谈判中的筹码？中国在云计算等领域做出的让步有多大的诚意，执行的难度有多大？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陈破空先生来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美中两国从昨天开始在北京举行第八轮贸易谈判，那么此前呢，美国这个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报告洗清了特朗普这个通俄的嫌疑，你认为这对于美国的谈判立场有没有任何的影响？换句话说，是否增加了美国的谈判筹码？
美国特别调查官穆勒发布了这个调查报告，指出特朗普和特朗普的阵营没有跟俄罗斯串谋影响2016年的美国大选，这个结论可以说是对川普阵营是一个大大的帮助。历时22个月的调查结束，2年半的困扰结束，川普可以腾出手来对外，尤其是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北京。那么在过去，即便是有这样通俄门阴影的这个干扰，但是他仍然在国际贸易上、国际贸易的重组上做出了重大的推进。那么现在显然可以一身轻推进，说他取得了优势和强势对付北京，同时这个事情也给美国关系的改善开辟了道路，也给北京空前的压力。那北京现在显然增加了紧迫感，原来寄希望于说特朗普可能会被弹劾或者不能竞选连任，这个幻想破灭，拖延战打不下去，同时要赶在美国关系改善前这个结束美中之间的全面对抗。我想北京非常的这个可以说感到非常的迫切和压力。
好的，魏碧洲先生，您觉得穆勒的报告出台是不是改变了特朗普在2020年竞选连任的这个几率呢？就是说中国现在是不是应该正视川普可能连任的这个可能性？
当然要重视，我想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重视这个穆勒报告所带来的影响。那基本上本来在这个共和党里头就没有任何这个足够挑战的对手来对这个特朗普总统呢造成威胁。那么这一次这个穆勒报告出来之后呢，基本上就厘清了所有的这些本来对他的这种各种不利的说法，特别是有人在质疑，特别是民主党这边质疑他这个总统选的是不是正当，是不是有跟俄国串通之后所得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认为他这个总统得的并不实在。那么这一次完全消除这个事情了，所以过去两年基本上可以看出来，等于是川普被绑着一只手啊，绑在背后来用一只手跟对方来跟这个各种不同的势力来对付。现在显然他就腾出两个手出来可以做这个事情了，所以对他连任当然是有很大的帮助。而且现在看起来是，如果说过去两年啊，22个月来这个情况是民主党这边拿这个弹劾川普也好，或者是穆勒报告也好，作为一个共主，因为民主党里头基本上各有算计，这个各有不同的这个议题在里头，所以也是各自阵营凌厉的啊。但是唯一在对付川普这个，特别是这个有关同这个弹劾这方面来讲，大家是意见相致一致的。所以现在，但是这个事情一旦拿掉了啊，拿掉之后呢，民主党自己本身就必须寻找一个新的一个话题。这个新的话题是什么？现在显然看起来，这个议长波鲁西一直在努力准备这些东西，就回到民生这一方面。但是在民生这方面，各自的意见相当大。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民主党里头大概阵营是非常凌乱，纵然有这么多，据昨天统计，大概认真选的大概已经到了17个人了。所以这样看起来呢，那么在这个 在这方面来讲，川普等于可以说是以逸待劳啊，等这个民主党这些人出来再说。所以川普的连任几率非常非常大。我想各个国家，特别是跟美国有重大利益的国家，都不能够掉以轻心。
嗯，好的，谢田教授，您觉得呢？就是这个穆勒报告洗清川普的这个通俄嫌疑，那么现在你觉得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压力？
首先那个我不认为这个穆勒报告对川普本人呢构成了太大的压力，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川普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善于这个就是管理压力的 stress management 的这样的一个总统，并且他实际上我们看他的过去两年执政中呢，他在这个几乎所有的领域，从那个国际民生经济到外交，到这个取消奥巴马健保、最高法院，在每个领域呢，他都有面对的大量的那个指责和指控，也都成功的就是说走了过来，就是因为他是我相信川普根本没有不可能也没有就是说通俄的这些事情，他如果心底是比较坦荡的话呢，他也不会受到什么压力，但是这种压力呢，可能会对川普周围的人，可能一些共和党呢造成有一些担忧，但所以这个川普我认为呢。过去两年我们看到他其实没有受到压力，在一直的大力的推进他的这个政策，他的日程，所以对北京方面这反而是一个可以跟一种非常大的一个失落，因为他们本来寄希望于这种这个穆勒调查呢会给川普呢就是说造成一种压力，造成一种这个累赘，使得川普不能够就专心致志的对付他们，但实际上川普实际上一直在专心致志的同时对付这个流氓政权，所以这个对北京来说他们肯定是非常失望，但是对美国来说确实对川普也政府呢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这个共和党这个这一面呢就更加团结，民主党这边呢刚才这个嘉宾也提到就是说非常一片凌乱，现在基本上他们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就是有效的那个挑战对川普构成任何挑战，所以这个川普我想在这件事情以后呢，可能更多的美国民众也意识到他这个连任是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嗯，好的，我想来我们谈一谈今天美国媒体的这个最新报道，有关这个美中第八轮谈判。那么在最新一轮谈判中呢，现在路透和华尔街日报等等都报道说，中国可能在云计算和保护知识产权还有金融领域开放等方面做出这个重大的让步。我想这个云计算因为以前不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大家都没有怎么讨论，陈伯宏先生，根据美方的报道，为什么美国把这个云计算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云计算是这个中共在2017年通过一些法规来试图要控制外国公司在大数据方面的这些管控。那么根据中共的一些新规，说如果外国公司，特别是这些高科技公司，像这个亚马逊呢，或者是这个微软呢，或者苹果等等公司，如果去中国的话，必须把这个这个数据库云计算相关的数据库交给跟他中国合资的这个中方公司去管控。具体来说在贵州。那么像这个亚马逊哈，这个苹果啊，这些微软都很不情愿的交给了对方去管控，但这个管控就是对给消费者的隐私、消费者的这个个人信息和安全构成重大的威胁，因为实际上中方公司管控者就会交给中共的国家安全部，那么中共当局进一步的掌控世界各地的这些消费者的信息。说这次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美国要求在这方面做出改变，那中方做了重大的让步。这个让步就是，美国公司可以独自拥有自己的这个云计算的这个中心。
数据中心。
那么，但是在具体实际的数据中心是在中国那边是自贸区，比如说贵州那个大数据中心给定为自贸区，那美国公司可以自己拥有。但是我认为这样一个重大让步虽然是让步，但仍然存在安全隐患，因为毕竟是在中国的领土上。中国的领土上的话，我想中共的这个国安或者情报上下其手仍然有可能做手脚，所以并不是在美国的土地上。另外这个让步之外呢，我想这次其实根据中国各方的谈判的重点呢有几个，一个是谈判重点就是说这个关税去留，就是这个美国坚持要保留关税一直到看到中方的兑现为止，这次中方没有做太大的反击。第二个关于那个就是访问次数谈判次数，美方要求压缩谈判次数免得中方打拖延战。再一个就是说那个翻译的文本，因为中方前段时间做手脚，这个中文版的翻译文本跟英文版不同，在个别词句上不同，引起模糊，想在未来这个耍花招，所以这个这次要求严格的定义，说为了一个单词争2个多小时，那么有可能就是这个有可能就是这个拖延战的一个部分。
嗯，好的，我想听听魏碧洲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云计算的问题哈，那么美国的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中国做出这个承诺，要开放云计算的市场，但是具体实施上中方其实有很多拖延的空间。就像刚才陈伯国先生说的，比如说要只能适用于在特区，那么还有这个数据中心和这个特区之外怎么联络等等，似乎很多方面都给中方这个拖延的这个空间。而说到这个拖延的空间，我们觉得这个拖延的空间好像适用于中国做出的很多的承诺，比如保护知识产权等等，也是有很多拖延的空间。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我们先谈一下大数据吧。这个照李克强总理本身这个说法，基本上现在是一个试点。那么这个试点要推广来讲，我们就不管它是不是这个云端大数据也好，那么任何一个事情如果它到试点它来做的话，那么这个时间可能花费非常长，而且这个试点的主动操控权可能是在中方本身。所以在这个关口，在这个时候谈判都已经谈到第八轮了，而且本来就是说现在要开始这最后一轮谈完之后马上就要双方元首要开始签字，在这个时候再抛出一个这么复杂的问题出来，显然这个问题是往后拖的，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说完的。也许原则上可以确定要在贵州这边让大家可以进去做自贸区试点，怎么什么这么试多少，怎么一个规划，这显然可能还要花不是几个月的事情啊。所以就这点来讲的话，也许刚刚主持人所说到拖延，这可能是在里头。那到底拖延的意义是什么，拖到什么情况，那这些我们可以另外再去讨论。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这个有关于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
嗯，
在几轮的谈判之中，中方一直不承认，特别是刚开始谈的时候，中方始终不承认中国有这个所谓侵犯制裁权的这个情存在，也不承认有任何偷窃跟剽窃跟这个侵犯美方这个制裁权的这种事情，一概不承认。既然不承认的话，就没有办法谈解法。
嗯，
所以如果照最近几天所说出来的说法，说中方愿意开始去谈这个事情的话，那么当然表示说中方承认他们的确是有做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案例美国要一一的拿出来跟他们来检讨，检讨之后中方在这个方面去做承诺，去做改进，那么这个到底改进的内容是不是能配合过去的个案做出实质上的这种条约上或者是这种法理上的这种改变，这还是一个问题。所以如果说取得认为重大突破的话，这个重大突破只能是说中方开始承认有这个问题存在了，我看解法来讲可能还要花一个相关的时间。所以这个 Crudo 前天就讲了，这个跟中国的谈判几个月也许几个礼拜也许可以达成，是也许四月底，但是可能还会更长，也许会花几个月。那么这里头的问题就差了更多了。那么再回到刚刚谢教授有提到还是这个主持人有提到有关于文本的问题，如果照刚才有一些资料来讲的话，现在这个就对中方来讲甚至没有中文本的这个条约的问题存在，也许因为在英文跟中文来讲这个翻译出来的结果可能拿捏非常大。如果翻译中文的角度来讲没什么事情，可是从英文角度来讲没什么问题，可是中文的话对追方来讲的话可能就被解释成是让步，甚至是这个卖国的这种行为。所以到现在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那问题表示很大。
待会儿我们再来谈这个所谓不平等条约的这个问题哈。我想听听谢田教授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呢，中方原先是不承认，像魏碧洲先生说的，现在是承认，但是外界还是担心中国，虽然李克强总理说要让那些强迫外资企业转让技术的企业做到不能承受，要付出不能承受的代价，但是还是外界还是担心像地方政府等等或者省市级政府，那么还是会保护这些企业。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是的，这个是外界的担心，并且这个现在是外界呢，美国也好，欧盟也好，大家都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中共也在中国，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并且呢，在中国本身自己都实行的强烈的就是地方的贸易保护主义，就是说你各个省市之间、直辖市之间，他们都有很强的这些连中共当局呢本身，他的也都对此无能为力。刚才这两位嘉宾都提到，就是说他这个实际上涉及到这个云计算，涉及到那个事情非常非常多。那它并不光是一个数据中心在哪里的问题，就是说你去怎么去 access， 怎么去就是接触到，怎么去。就去使用这个数据中心，因为它这个涉及到不光是数据中心本身，云计算本身，还涉及到这个互联网，就是说是高速互联网还是5G互联网，还涉及到人工智能。中共引进这些东西的，它显然是要从中就是说让学习那些西方公司这些云计算的技术、大数据的AI 技术，但是它肯定就是在实施的过程中，你如果配套的这个互联网的封锁如果继续的话，那这个。 这云计算就根本没法实施，就是说你这个云计算的本意就是在于你可以在任何地方，世界的任何地方，给任何时间无限制的自由的去那个去截取数据啊，或上传下载数据，这个实际上是中共现在根本没法做到的。中共这个做法本身现在就是这个中共一贯的这个拖延战术的一个延续，它就像挤牙膏似的，就是说每次给你挤一点，上次挤出个什么外商投资法，这次又挤出来一个什么在某些地方给你开放给你购买更多的东西，现在推出云计算，这是它的拖延的。这个就是刚才魏先生也提到，这个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你根本不可能这么很快的把这些技术的细节都把它给摆平给搞定。
嗯，
那就是说，但是呢，能拖延多久？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就是说，从去年十一月份川普和习近平会谈以后呢，中共实际上他这个拖延战术奏效了，他确实第一次呢得到了就是90天的这个喘息的机会，是吧？第二次从3月1号开始。这个第二次的延期的话呢，我们不知道，川普也没有说就是说延了多少，但是你从一般正常的谈判策略来说，如果第一次延期90天，第二次你肯定不会越来越长，肯定会越来越短，
嗯，
那就可能只有60天30天。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在看这个4月1号这个或者5月1号的这个期限是最前，就是肯定不会再拖到6月1号，这是肯定的。所以呢，中共也知道他没有太多的时间，所以他尽量抛出这些这个复杂的，就是涉及到很多领域的问题，就是并且根本不可能实施的问题，因为他不仅不开放互联网，不开放这个就是全面的竞争的话，他根本这个云计算在中国实际上没有意义的，对中共来说，它就是一个保护的手法而已。
嗯，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有关中国在云计算方面可能让步的这个消息呢，是由这个中国总理李克强他亲自透露的。我们知道，就在美中进行第八轮谈判的同时，2019年的这个博鳌论坛在海南岛开幕哈。那么李克强在这次论坛前后密集的会见这个境外的工商界人士，不断的强调这个中国开放和改革的立场。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他的这些做法和言论呢，和习近平形成一个比较强的对照。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种对照是李克强要有意突出他自己的不同呢，还是说中国的这个高层领导其实是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有这样的成分在里面？听听您的分析。
实际上最近李克强跟习近平的这个在经济上的话语权和位置发生了位移。我们看到最近有两个重大的活动都是由李克强主导，一个叫做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包括了世界500强的一些企业的负责人，国际商界的一些专家学者和一些政要出席，那100来人是李克强在跟他们举行座谈会。那么接下来这个博鳌论坛实际上是跟中美这个第八轮会谈重叠了，这个同时在进行在海南岛。那么去年是习近平到博鳌论坛发表主旨演讲，这次是李克强总理去发表主旨演讲。那么这个有几个重大的信息，就是习近平去年在博鳌论坛上所做的5点承诺，一年下来完全落空，所以说作为一个国家元首，可以说进一步的失去了信用。他做的是在金融方面的让步，在汽车行业，在这个国营企业这个减少补贴或者是改革，还有这个是外商投资法和这个把海南岛打造为自由贸易区，什么这个引进赌博业等等。那么除了少量的像那个什么特斯拉汽车或者德国宝马汽车在有一些进展，个别的企业金融方面有瑞士的这个瑞银集团取得了一些多数的股权，其他都完全没有这个动静，其他外资企业都抱怨没有得到任何的平等的对待。另外这个国营企业的改革完全没有动静，而海南岛说是要扩大外商、扩大旅游市场和这个博彩业啊，这些完全没有动静，所以给外界的感觉就是说习近平又一次的开了空头支票，说这个是失去信誉之由，就是说由总理李克强的代打，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点重要的就是李克强代打习近平呢，习不强这个是显示了这中共内部两条经济路线的这个沉浮，以习近平为首的这个经济路线是党管经济，是王沪宁给他出的馊主意啊，王沪宁参与这个管经济，所谓党管经济就是什么都是党领导一切，然后党组织进到任何企业，国营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港澳企业，结果几年折腾下来，内部的经济大衰退，外部呢是全面的对抗，而李克强始终强调的是市场经济， 就坚持改革开放，就强调这个以激发市场的活力啊，用这个市场的活力去顶住经济下行的压力。说这次他讲话从来没有提到党管经济、党领导一些，全部提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在这个就即便不说在权力上发生了变化，但在经济上的话语权发生了变化。就在中共党内，显然看到习近平那套几种路线行不通，党管经济行不通。说李克强这个市场经济的做法还是一个改革开放的主轴。说这样的话，李克强的话语权上升了，地位上升了，而习近平相对的下降了，所以这是在最近的一些事态上看出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
嗯，好的，确实，魏必洲先生，我们也注意到哈，就是除了李克强总理之外，中国多名高级官员也在最近的这个博鳌论坛，还有这个高层经济论坛上，也都是更加强调这个开放和市场化的重要性。比如说，《纽约时报》就注意到，像韩正还有易纲，他们都在发言，强调这个开放的重要性。那么，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像陈孟先生说的那样，中国就是现在这个出现这个经济的转调，还是？说《纽约时报》的分析就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现在私营经济的情况非常的不妙。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不，这个博鳌论坛本身的成立，基本上就是中国对外的一个窗口。那既然是对外窗口的话，就不能表现是不是一些保守啦，或者是极端的这些思潮或想法。所以基本上，这个如果说李克强也好，或者包括这个刚刚破光说的这个习近平也好，当然在对外来讲都是要展现出一个积极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李克强讲这个话，实际上来讲，并不见得代表说是有什么惊奇哈，或者什么，或者是说跟这个习近平之间有什么对外来讲有什么样差别的地方。所以基本上对外来讲，包括韩正也好，当然都要摆出这个比较这个积极的这个开放的这个态度。那么当然这里头当然也包含了自己本身对于经济压力啊，经济这个下行所带来的压力。所以从李克强本身来讲，他这个思路他这个做法啊，应该是一贯的。从这个人大结束之后开会，他自己在人大这个里有讲的说，有关于包括这个经济下行的一些做法，然后包括这个减税措施等等。那么可以说是他是这个从也许用这个民营角度的激化民营的角度这个方面来把这个经济重新能够带出一些动能出来。所以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李克强跟跟习近平来讲，基本在对外啊这个方向来讲，我想大概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太大跟严格上的这个区别。当然都是不希望这个经济下行会带来更大一步的冲击啊。所以这个场合来讲，我觉得讲这些话应该都是这个必须要做的事情。
嗯，好的，谢谢您的看法。您如何看待以李克强总理为首的这个中国高层官员最近一系列的有关这个开放的这个讲话？
我认为这个都是中共安排好的、计划出来的。中共从来都是这样做的。他有中共自己有一个说法叫什么？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就是说他实际上就是一个，他故意会放出的风声，以这个不同，就像你刚才的主持人讲的，唱白脸唱红脸，他向来都是这样做的。他在这种博鳌论坛，这样这种对外开放的这种讲坛上呢，他一定要给自己打造成这么一个形象。但是他讲的话呢，能够开放到什么尺度，就是说跟这个习近平的观点有多少不同，他一定是精心计算出来的。你看，我认为这个李克强先生，这个我们这个北大校友，他已经是完全被架空的一个角色。你比方在中国对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决策中美中贸易战，他根本就没有参与。这就是很奇怪的。美方呢，从川普总统下面直到财政部长、贸易代表，就是说也到这个各种各样的各部部长呢，就是直接参与，全面参与。在中国很奇怪，这个习近平之下呢，跳过这个总理，直接到一个副总理，再到一些其他各部部长。就是说他这个谈判这个阵营或者决策阵营上，你就看到这个架构呢，这个组织架构实际上是个畸形的。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就知道他这个习近平确实是大权在握，他把这个权力，就所有的经济决策权力、政治权力全部高度的集中在一身，就是。但是这有他的好处，他可能会很快的决策，但是坏处就在于他到时候把这些经济下滑呀、现在的经济衰退的那个罪责呢，他也推卸不了。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我就认为，就是说中共有的时候他通过有一些官员来放出一些风声，可能是为自己那个下台或者下一步做一个铺脚、做一个铺垫。你比方说下次他很可能过一段时间他要接受美国的这个一定程度上接受美国的那个要求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们就是这样一这样早就愿意这样做，并且我们愿意是对中国经济也有好处，他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的可能也是有的。
对，嗯，好的，陈伯国先生，我们知道 请讲。
我回应一下刚才两位的这个观点哈。
好的。
一方面我是赞同两位的观点，就是谢先生说的中共是有两手，唱黑脸唱白脸，硬的一手软的一手。另外我也赞同这个魏必洲先生所说的，对最外的场合有可能他们这个开一些这个承诺啊，空头支票都是一致的。但是我要提醒的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到一些细微的差别。就跟今年三月两会上一样，这个像李克强的报告比汪洋的报告长一倍，但李克强只提到13次习近平，而汪洋提了25次习近平。另外呢，这个汪洋的这个闭幕式的报告呢是20次提到什么学习，就是现在所谓的强国学习软件哈。这个习近平对他们两个人的报告的姿态的表现也不一样。对李克强的报告是不鼓掌这个基本不鼓掌，只有最后鼓了一下这个不看偶尔翻一下，甚至是表情严肃，不跟李克强交谈。但是跟汪洋呢却互动非常的热络，而且汪洋讲话的时候他是这个又鼓掌又面带微笑，非常的温暖。所以这个从中可以看出啊，其实他内部还是有差异。因为各种报告各种讲法它还是有它的主体性，国务院有它的这个文本，那么这个中央这个书记处有它的文本。这次李克强在博鳌论坛和这个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有两句话非常引人注目，他说一个是说中国消费者的这个自由选择的愿望不可阻挡，还有一句话说中国近代史上多次与高科技擦肩而过。那么这两件事都是谈经济，但实际上在说中国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愿望不可阻挡的时候，也可以我们引申到实际上中国人民在政治制度政治观点政治文化上的选择，多元化的选择也是不可阻挡的。另外说中国近代史跟这个多次跟高科技擦肩而过，我们在政治上的延伸也可以说这个跟这个改革宪政和文明政治多次擦肩而过，从满清到中共都是如此。所以说我认为这中间这个作为国务院这个常设机构和书记处常设机构两大系统党政系统的碰撞中，它内部所产生的这些摩擦矛盾和斗争是外界所不能够低估的。因为其他的机构都形同虚设，只有开会的时候才起作用，人大政协。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认为习近平跟李克强之间分歧，而且刚才谢田提到了说是通过副总理去管进，恰恰是经济上两套班子，这个很不正常。本来是国务院传统主管经济，是总理为首，这个以前的胡锦涛、江泽民或者赵紫阳、邓小平时代全部如此，只有到了习近平时代改成习近平通过他的亲信习家军刘鹤去主管经济，而把这个不懂经济没有地方主政的这个王沪宁拉进这个中央财经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党管经济。然后李克强有一套其他的这个经济班子，说这两套班子必然发生矛盾。所以说现在看来习近平和刘鹤王沪宁这一套东西在这个走下坡路，而李克强的主张在党内走上坡路。
嗯，好的。我们刚才提到中国这个高层官员包括李克强的这个开放言论哈，这让我联想到就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最近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采访的时候，他说的一段话。那么我觉得这段话挺有深意哈。他当时说，他说对于中国的改革派来说，美国对中国的改革要求一点也不反华，反而是亲中国的做法，因为这些美国的要求呢是有利于改革中国的经济，而不是损害中国的经济。那么你认为他所指的这个改革派在中共的高层是不是存在呢？我想听听魏必洲先生您的看法，就是说好像莱特希泽在暗示中共的内部其实有人希望美国来推动中国的这个经济改革。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主持人这个观察非常非常细微啊。那个其实那个赖海哲其实也提到过，在一次跟这个国会吧作证的时候，他发言过说他注意到，就是他注意到中国有一些 moderate 的一个力量啊，有些因素在里头。
嗯，
他没有明讲，没有说太多，但是显然呢，这个本来中国对外的这个应该是立场一致等等，但是显然这个各方面的讯息给他的了解，说中国这方面其实有一些希望能够让步的。国内过去有一些网上有一些留言说，这次的改革，如果说中国现在如果说改革的话是倒逼出来的，认为说这个特朗普事实上在暗中帮助中国一把。所以中国里头的改革派，包括我们现在不谈政治改革了，如果对经济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如果能够推动的话，那么有人愿意借这个川普的这样子的力量，外来力量能够推动一些这个里头的改革，所以有这样子的呼声存在。所以我猜美方如果愿意，假定来讲，又把这个时间拖长的话，未必对美方是有害的。这个中国自己本身就会有焦虑的情况出现。这里头当然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之外，另外还有一个说法说，这个美国这个中兴公司这个出了问题之后，美国有派这个监察员这个 moderate 到这个中兴去，结果中兴里头非常很大的改善，包括膳食啊，包括这个加班金的这个放法等等，所以得替中国自己本身这个内部的经营啊带来很大的这个改革。 抛开了原来国有企业的这样的做法。所以从这个例子来讲，举的例子就是说，从如果美国在这方面能够迫使中国进行一些改革的话，在一些市场上的进入，美国的企业、美国的观念啊，这个经营的方式带进去的话，这可能才是真正所需要的。如果这样子的话，让当然美国市场可以扩大，在中国扩大，那也很有可能美国又在培养一个比自己、比现在的中共更可怕的一个对手。但是不管怎么讲，我想美方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事情了。
对，好的，谢田教授，我们知道中国的宣传呢，一般是把这个美中贸易战看成一个双方博弈的一个过程，就是说是一个利益的争夺哈。但是按照这个莱特希泽的看法呢，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要求是在帮中国。那我想听听您觉得中国内部高层是不是存在这种希望美国的这个倒逼改革的这种心声或者是呼声？
一定是有的。我们当然大家都也看到，就是中共高层内部呢也有所谓的，就是说比较倾向于改革的，就是说希望接受美国的建议这一派，和另一派呢就是说比较左派的、毛左的，就是坚持原来的老路这一派，这是肯定的。我想美国的那个策略，当然他们也希望，就是说从莱特海泽这个讲法呢，他实际上是他当然想对这中国国内中共国内的那些中共内部的一些改革派呢，给他们打气加油，但实际上他也是向那个中国人民喊话，因为他实际上美国的这个贸易政策实际上真的确实是对这个中国人民有益的，实际上是只是对这个中共这个统治集团是无益的。我想提出一点，就是说他实际上那个川普，实际上当然他一直保持着一种外交的辞令啊，跟习近平是什么老朋友啊之类的，他可能对这个甚至对普京和这个金正恩都这样说过。但是实际上你要看这个川普的那个副总统彭斯还有他这个国务卿蓬佩奥，他们这些的说法，他们都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个阻碍中国这个经济发展、阻碍这个中美贸易的所有人就是一个中共这个集团。中共他们已经非常，最近这个 Steve Bannon 就班农啊，就川普的那个他的实际上的知心朋友了，他现在在日本也更明确地指出来，现在阻碍所有的问题的、所有的这个矛盾问题，就是说 trouble 的根源呢，就是中共。他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就是这个 CCP 中国共产党。所以这个对这样来说，是让美国朝野呢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导致这个世界上的很多问题，不光是贸易问题，到是国际安全、国家安全问题、国际安全问题、国际和平问题，所有的问题的最后终结呢，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当然他们希望共产党内部的一些比较健康一点的力量能够去起来，这是他们的那个愿望，我想。
好的，接下来我想我们最后用这点时间呢来讨论一下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另外一个难点，就是这个贸易协议的这个执行机制哈。我想听听陈伯国先生的看法，您认为美国就是现在一方面强调贸易机制，但是一方面也认识到中国这个体制非常难以执行中国自己做的承诺，那么你觉得美国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执行机制没有保证的情况下还是签署跟中国的贸易协议？您的看法是什么？
当然不会。从川普到莱特希泽到这个卢姆钦那些美方的官员，还有这个民主党、共和党，这些最大的共识就是必须做出结构性的改变，说必须有这个保障机制。这次一个中共做出的重大让步，就是关于技术转让方面，就是中共做了重大让步，以前一直不愿意在这个让步。当时这个今天我们看到当时莱特希泽一个表态说，我们是侵华势力为中国人民这个着想的，这个确实说了真话，触到了事实。因为这个在贸易战开打以来，很多网友都觉醒了，说原来这个贸易反击战，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反击战，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要求，中国让步和这个开放市场是中国人民有好处。他们首次意识到，中国被美国带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获得了5天工作制，是来自于美国。那么首次意识到这一次的这个贸易反击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利好，包括这个平等的享受国内外的产品啊，免受毒奶粉、假疫苗之害。莱特希泽可以说是不仅是亲华派，而且是资中派，他说出了这个很多现在共和党内川普政府对中国的切切的了解，尤其对中国人民的需求和权益和未来方向的这个深刻的认知。
好的，魏碧洲先生，我们知道美国现在非常的强调这个执行机制，但是有分析认为呢，就是说这个美国要求的这个执行机制呢，可能被中国政府和民众看成是不平等条约而拒绝接受。你认为美国提出的这个执行方案是不是有不公平的地方？
这个当然不会有不公平的地方，就是两方面做些美，今天贸易战当然是美国先发动的，发动就是因为这里头存在的不公平，不公平当然进攻就要产生一个最后的结果，这个结果当然就是类似像条约的签订，这里头当然是有让步的一方，那么这个让步的一方显然是让中国现在没办法去解释自己为什么会把自己逼上这个路，这个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么现在看起来的话，假定签了所谓这个执行机制的话，又表示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类似像中兴这种，你必须美方要有进驻，美方要进驻人员官员，然后要了解这个双方执行这个协议的这个进度跟实际的结果，这表示美方都介入到了这个中国自己本身的这些做法。那么这个对中国来讲是很难接受的，你怎么会有一个外国人在这边管我们这些事情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你不管中共做多大的让步，在这个贸易买中国多少的东西，真正的结果我还是看你怎么执行。如果没有办法执行的话，这个两方面协议等于是空的啊，因为这过去的这个几次的这个高层对话，双方的这个各种对话都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好的，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如何执行，执行这里头包括几个月，甚至得每两个月就要双方坐下来谈一下，把这个东西检讨一下，这个对中方来讲怎么能够接受？
好的，谢林教授，您觉得美方在强调执行机制的时候最应该强调哪些因素？请您简短一些，我们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首先就是说它执行的一定是可执行的、可实现的，并且美国可以随时的记起来更多的关税，如果中国不遵从。所以我们想提醒到一点，就是说实际上美国从来没有说要发动贸易战，实际上是中共说美国在打的贸易战。美国确实是也 initiate 开始的，但实际上美国要求非常简单，就是要你恢复正常的贸易，就是纠正以前的错误。在纠错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这个中共是一个愿意承认错误的人呢，就那个大家可能就做起来就比较容易。但是中共已经没有这个信誉了。没有的信誉，已经多次的欺骗的或愚弄美国的历届政府，所以这次呢，他一定要有一个执行的机制，并且中共既希望也许一个民主党人总统上台以后呢，对中国就会放松一马，他实际上也恰恰错了。现在民主党这些议员、众议员、议员、国会议员的要求呢，实际上他更加要求这个执行的机制，他甚至威胁川普，你如果达不成这样一个机制的话呢，我们会在国会里面拒绝你这样的一个协议。
对，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美国两党的那个一个高度的共识。这个点就是说，我想这个川普现在已经看到这个贸易战的效果。11月、12月份的那个贸易呢，逆差还在扩大，但是最近一个季度我们也看到，这个贸易战的那个效果，正面效果，减低中国的那个贸易顺差。减低美国的赤字，这个已经卓有成效，所以他一定会乘胜追击的。
好，有关美中贸易谈判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全国大规模示威，俄罗斯为何反中情绪大爆发？俄罗斯最近几十个城市爆发示威活动，抗议中国投资在贝加尔湖畔新建瓶装水厂，连俄罗斯共产党也参与其中。俄罗斯近年来多次发生反中抗议活动，包括去年奥尔洛夫地区抗议输入中国劳工，以及西伯利亚民众抗议中国公司采伐森林资源。但是这次的贝加尔湖抗议活动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许多政客和名人都加入其中。那么历来打压示威活动的普京政府为何对这次的反中抗议采取默许的态度？中国在俄罗斯的经济扩张越来越明显，让试图恢复俄罗斯帝国荣光的普京作何感想？特朗普摆脱通俄阴影，他上任之初联俄制中的构想是否可能复活？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们来谈一谈俄罗斯这次50多个城市爆发这个反中的示威活动，我想听听谢田教授您的看法，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那是就是说它是这个一个大规模的，像主持人刚才也提到的，就是说他在从美国从俄罗斯的那个领导层的上层都在默许，到他的那个中层，到那个社会各界人士，我们看到一些艺术家，就是说那个政客，就是学者，甚至包括很多那个共产党人，这个所有的几乎在社会多个层面呢，同时在爆发这种反对中国投资的这个现象，所以这个是很奇怪的现象。但实际上，我们如果分析一下这个俄罗斯这个国民的个性的话呢，我想这个也不奇怪，因为他们实际上是 从俄国人来看，或从前苏联来看，他们一直把中国当作一个发展的国家，是一个俄罗斯的那个投资技术在50年代60年代帮助中国发展起来的。现在中国现在变成了在经济上比俄罗斯更加强大，他们有一个，我想他有这么一个巨大的反差，他们心理上是难以接受的。他成了俄罗斯成了一个给中国提供这个廉价的原材料木材，甚至是到现在实际上要提供这个饮水这么一个非常简单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一个这个清饮用水的提供国，对他们来说这是心理上实际上很难接受的。
对，
并且中国这些投资带去的呢不是什么，不是美元，不是这些外汇硬通货，中国人会用这个人民币来支付，又是用易货贸易barter trade 来支付，对俄罗斯经济来说也没有真正的好处。我想实际上这是从俄罗斯人角度看，那对中国人来角度看呢，我觉得这个会让中国人更加认识到呢，俄罗斯这个国家，当然这个国家很民主了，实际上对中国实际上是不是太友好的。我想它实际上它这个淡水资源它那么多，中国那么缺水，中国的污染环境污染那么重，这么一个装瓶装厂的一个公司，一个是项目，实际上是对中国人有那么大的好处，对俄罗斯来说是根本是九牛一毛，他们没有任何不需要任何这个损伤害。实际上对贝加尔湖这个中国人熟悉的，这是苏武牧羊的时候的北海，中国人知道就是这个是很好很多。对这个贝加尔湖，对这个俄罗斯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就是说中国人的感情色彩。
待会儿我们再来分析中国方面的这个看法，因为我想听听另外两位嘉宾的看法。我们知道魏碧洲先生，这个普京历来一般是对于这个抗压镇压活动都是比较严厉的镇压态度哈。那么这一次普京政府好像在多个城市都是采取这个默许的态度，你认为这个中间不同寻常之处在哪里？
我觉得可能牵涉到这个俄罗斯自己本身一些内政的问题，或者他们自己国家发展出现一些状况。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可能中国在这个事情上啊，贝加尔湖或者是陆续其他出现的情况，可能中国是被拿来作为一个借口。我这个可能讲的稍稍过了一点，但我们这样讲哈，就是说，事实上这个两个发展太不相了。中国的企业能够在俄罗斯，包括贝加尔湖，包括其他这个在这个西伯利亚这个靠这个乌拉山啊，这乌拉山这以东这一带能够大量发展，这主要还是靠了这个俄国里头的人啊，等于说一拉一唱双方配合所成立的这样的公司。那么这样在俄国里头人承认这样的公司人基本上是俄国的精英，也可以说就是俄国腐败的一群。所谓腐败的一群，就是说为了个人的利益愿意跟其他国家公司合作，把这些公司拿引进到进来，那这个公司在这件事情上来讲刚好是中国的公司。那么中国本身自己的扩张啊，对于资源的需求跟扩张，那么也迎合了，也配合了所带来的这个经济利益，也配合俄国自己本身这一批人啊，这一批所谓这个政经精英，他们也想赚钱，到各也您说可以说到了这个无所不用其极，然后配合中国这个角度来赚的钱。所以如果造成这些所谓反感的话，因为中国自己本身企业在中国在这个俄罗斯所做的一些事情，包括这个只使用中国的工人啊，然后不这个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啊，不跟当地来往啊等等，或强取这个当地的这个就业机会等等，那么这些都是一个现象表现出来的东西。而真正的问题可能这个怒气可能要发展在这个当地的官员跟这个俄罗斯自己本身这个权贵结合的一个现象。
对，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有分析人士认为，就是在这个贝加尔湖问题上的这个反中国声浪可能只是借口，就像刚才谢田先生说，更深层的原因呢是包括这个俄罗斯人害怕中国扩张，还有这个中国威胁。您认为这个俄罗斯这个反中情绪的爆发根源，刚才两位已经谈了一些，您觉得这个反中情绪的这个根源到底在哪里？
对，这次俄罗斯的这个大示威啊，这个连续两天遍及50个城市啊，每个城市都是上千或者数千人，这是最近几年这个反中这个大示威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而且是俄罗斯政府的这些统一执政党统一俄罗斯的这些副议长或者是政治家或电影明星都参加了，普京政府是默认甚至是支持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我们要看一个宏观途径，就是我刚才提到经济侵略或者扩张的问题。宏观途径就是由于俄罗斯跟西方关系紧张，在一定程度上跟中国呢好像战略上结盟，形成了表面上结盟的关系。那么这个吸纳中国的投资，希望用中国的投资换取俄罗斯的发展，以抵御这个西方制裁带来的这个亏损。但事 实上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中国的大量的投资、大量的劳工输出的结果，俄罗斯的经济不是上升而是下滑，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俄罗斯的这个经济总产值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所以并没有因为中国的投资而发达上去。这跟以前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原初的别的国家都发展起来完全不一样，说这就导致了俄罗斯的反思。当我们看到中国模式在别的国家推行的模式在俄罗斯照样生效，就中国的什么一带一路中国的投资推进来的就是腐败，就是垄断，就是单方面的利益，不顾环境污染，不顾劳工权益，对当地民众的根本利益的损害，而获得的是什么？是中方自己的利益。说中国人更勤劳，更这个更吃得苦，所以呢用他们。当时俄罗斯人民就讽刺说，既然中国人民这么勤劳和吃苦，那好，请空降3000中国人去接管克里姆林宫，让他们来管理这个俄国的经济运作，也许我们中国俄罗斯的经济才会像中国经济那么蓬勃发展起来。从这点这个反讽来说，中共方面对俄罗斯的意图一方面是加强跟俄罗斯联系，但是并不希望俄罗斯发展起来。所以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大概看穿了，这中国在俄罗斯的发展就跟中国在其他地区的发展一样，不会给当所在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只是带来一种掠夺和侵略。
嗯，好的。那么除了这个中国这对外经济扩张的模式以外，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看，请谢连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因为您刚才已经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反中情绪里面有没有一种歧视的这个成分比如说我们知道多年前莫斯科就发生这个警方大肆的打压中国小商贩的这个活动，那么面对这样的这个反中情绪，为什么中国的官媒和中国的政府不愿意公开的叫板，或者是为自己的这个公司或者为中方辩护呢？
是有这个，确实有这个歧视的倾向。我记得好像是大概就两三年前吧，有一个在俄罗斯在莫斯科有一个巨大的这个中国的一个类似一种就是大卖场就是很多中国商家聚集中国城中国商城这样一个项目，那基本上就是被俄罗斯人呢，就是说俄罗斯警方就是没有预警，就是说没有理由没有根据的就取缔了，大肆的就是大量的财产呢货品呢都被没收，就是中国人被驱赶。这个显然是这个俄罗斯呢就是根本没有把中国人真正当做一个真正的真诚的平等的尊重和对待。这个确实是，我觉得这个中国人应该现在认识到，就是俄罗斯对中国实际上不是那么友善。那中国人同时也会想，那美国人实际上对中国这么好，那为什么这个俄罗斯对我们这么坏？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偏偏要跟这个俄罗斯这么靠近，而对美国这么敌视？我想这个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去思考这个问题。
嗯，
但是俄罗斯这样做的原因呢，它实际上他们带着一种就是嫉妒中国经济的发展，嫉妒中国人有新的有钱，但是又怀念自己的当年往日的那个荣耀。带着这种复杂的心理，所以在对中国来说，他需要中国来购买俄罗斯的武器，来维持他的那个军事企业。但你看到他同时也对印度卖更好的武器，给越南卖更好的飞机和潜艇，所以他实际上是也是在限制、在局限中国的。所以对中国来说呢，实际上中共政府呢，我想中国老百姓其实对俄罗斯没有什么好感，现在就是中共政府他需要俄罗斯作为他一个在国际上的一个后援，他可以用来对抗西方和美国。这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好的。魏碧珠先生，我们知道确实是这个中共建政以来，我们知道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一直可以说是爱恨交织，有很多的起落。那么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两国这个实力对比也越来越强烈，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些项目也对俄罗斯的这个影响力造成很大的挤压。你觉得这个对于试图恢复这个俄罗斯帝国荣光，还有一个自称民族主义者的这个普京来说，这些现实都如何影响他对中国的这个真实的感觉？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当然这个任何国家，现在我们也看到了，说我们都以为说美国就这样，事实上跟中国这么多年结好的这个朋友，这个等于说是帮中共起家的这些俄罗斯，现在基本上也对中国这个崛起产生了非常大的戒心。这个当然戒心，他们自己知道这个中共自己本身的这个决策形成的机制跟执行的能力等等这些因素都加在一起，这个中国的崛起对俄国来讲的话，当然是这个比美国的感受更要严重啊。那这个再加上现在这个一带一路所产生的这样子的企图心，事实上这个俄罗斯本身在一个中国的周围包括中亚其他的地方 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想要跟中国这个一带一路别苗头，这个都已经看得出来了。像这个事实上俄国也劝阻有一些中亚的国家不要跟中国在这边走得太近，这也是保护自己这个俄国在这个中亚地区利益的这个做法。事实上陆陆续续看得出来，俄国自己本身也提出类似像这种一带一路跟这种大发展的这个计划的可能，这个也就是看在这个一带一路想来抗拒的这个做法。那么从一般的俄国人角度来讲，当然对中国的这种感觉是这个是有很大的天壤差别啊，从他们当年这个援助中国到现在看到中国来这边发展。另外我觉得自己中国人本身可是一个大的问题，因为刚刚主任提到这个前两三年不久还有30年不久这个在俄罗斯附近还有在西伯利亚这些附近的大卖场啊，就伯利这边这个大力大卖场被这个警方取缔了或者是打压，实际上中国人有很强烈的这个抱团的这个习惯了，基本上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完全就把自己搞成一个新的中国城，跟外面不交往不来往，然后这个货到了之后呢就由中国人自己批自己发，然后自己做自己开自己的餐馆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连融资的方面的东西也在中国人自己搞圈子啊搞会这些东西，跟外界不会来往，那么这个对当地的来讲也是造成一个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中国人没有办法把自己这带了过去的这个金钱也好或者是投资方面也好能够跟当地融合，替当地本身这个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其实不光是在俄罗斯，我们在其他地方都看得到，就是本身中国去了能不能把当地的这个经济活络起来，这个一直是我觉得没有完全这个做到很这个很顺利的这一点了，所以我当然会产生像类似的这个情况。总而言之，这个俄国人现在心里头还是这个都了解中国人的优点啊，这个勤劳啊、努力啊各方面，然后这个有计划、决心等等。当然，他也知道中国人本身其他的素质，可是总体来讲，对于中国这样子的大量的发展，政府没有毫无这种管制的发展，大量往这个西伯利亚这边去，这边对西边。对这个俄罗斯来讲是产生相当大的戒心了。刚刚提到这个贝加尔湖，他们认为说贝加尔湖甚至兰州这边都觉得我们把水可以引到这个贝加尔湖的水可以引到兰州来讲，这个东西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的话，这个对于等于是他们国家的这个遗产啊，这个重要的这个资源，连中国都打这个，他们认为说中国打主意都打到这个地步上了，所以他们对中国的戒心是非常深的。现在，
好的。陈默先生，我们知道这个穆勒的报告出台以后，就是洗清这个通俄嫌疑之后，就是特朗普总统的《纽约时报》就分析认为呢，说特朗普现在不必再担心这个亲俄的这个外界的批评，因此呢，有可能调整外交战略呢，更倾向于莫斯科和普京。那么您认为，当初我们知道特朗普上任的时候，初期呢曾经推动一个这个联俄制中的这个策略或者想法，您认为现在是不是会复活？那么面对还是一个通俄阴影的这个余音哈，那么在美国。国内这种联俄制中的这个战略是不是会遭到这个抵制？想听听您的看法。
的确是这样。这次这个穆勒的调查结束之后，俄罗斯那边一片欢欣鼓舞，都说是美国关系改善的时机到了。然后实际上在川普竞选总统、后任总统刚刚当选的时候，我就再三说，这个联俄抗中是川普的一个重大的国际战略。那么连实际上原来亲共亲中的基辛格都支持这个战略，把大三角关系倒过来用。原先冷战时期是联中抗苏，后来现在叫联俄抗中，因为现在中共是美国最大的敌人、最大的威胁，所以当时基辛格会飞到北京之后立即飞往莫斯科，他也把普京称为他的老朋友。所以这个战略呢，后来是受制于通俄门事件，使普京在这个改善美国关系上无法推进。实际上是习近平抢了一个先机，跑到海湖山庄来跟这个川普见面。那么现在通俄门事件落地，可以说川普腾出手来就是，而且叙利亚的战事也结束，伊斯兰国也灭绝，美国又从叙利亚撤军，在这个时候，美国关系的改善可以说是完全铺平的道路。我想本来川普跟普京两人就心有所依，互相欣赏，在这个时候改善关系非常容易。所以当这个俄罗斯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大思维、反中大思维、大情大爆发的时候，一方面是偶然事件，是积累事件；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敏感的时间，可以说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就当俄罗斯在中国那边根本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好处的时候，而美国向他伸出橄榄枝，美俄联手，那这个大好机会就来了。美国的联俄抗中战略、联俄制共战略将推上市场，将推上舞台。这个舞台一推出之后，就可以看到，在整个北面4300公里这个交界线上，如果俄罗斯这个跟中国这个中共处于对立状态的话，那就北方的这个包围线给完整了，而且北朝鲜也基本上被美国稳住或者暂时稳住，那对中共呢就形成了一个全包围圈。我想，中共以后对待俄罗斯军、对待北朝鲜，只有进贡的份，用金钱去 去这个喂养这个这个北朝鲜，同样中共也会使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啊金钱大傻币去讨好俄罗斯，但这个讨好战略能不能奏效，那完全是一个未知数。
嗯，好的，半分钟的时间请谢田教授也发表一下看法，对于这个联俄之中这个复活的可能性，半分钟时间。
我想这个基辛格所谓基辛格支持这个好像据后来据说被证实是不是真实的，这个我认为这个美国这个可能会有就是说这跟川普会有跟那个俄罗斯联合的愿望，但是真正的联俄抗中我觉得还是不太可能，因为如果美国跟俄罗斯真正联合起来的话呢，它实际上意味着对这些美国在欧洲这些盟友的被北约的一个背叛，并且实际上我们看到川普对这个俄罗斯在这个克里米亚也好，乌克兰克里米亚像最近在委内瑞拉的一些军事参与军事行动都是非常强烈的抵制的，就是来个这个180度大转弯，即使在这种通俄门没有影响情况下也是不太可能。
好的，那么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焦点对话就到这里，感谢谢田教授、魏比周先生和陈伯鸿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